这里是巴黎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第二次对亚洲地区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7年10月11日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西班牙政府紧急磋商如何应对加泰罗尼亚独立宣言。法国公务员周二示威游行，要求关注公务员购买力下降。法国罗纳河省省长因马赛砍人案显示，警方系统运作全面紊乱，被解职。中共十八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共十九大前夕，北京当局全面维稳。美国导弹驱逐舰进入西沙海域，北京称已警告并驱离。马英九被控泄密及诽谤案，高院再次判决无罪定验。美军两架战机轰炸机与韩军举行导弹联合演习。美国加州火灾肆虐，特朗普宣布加州为联邦重大灾区。日本新燃月火山时隔六年再度喷发。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古丽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西班牙政府今天11日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回应加泰罗尼亚独派领导人签署的独立宣言。周二，独派领导人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格蒙特在议会发表讲话，单方面宣布独立，但又立即宣布终止执行。他借此希望与马德里政府对话，走出危机。马德里政府如何回应备受关注，请听记者瑞迪的介绍。
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十天以后，在统独两派压力下的当地独派领导人、自治区主席普伊戈蒙特于周二晚间在地方议会发表讲话，单方面宣布加泰罗尼亚独立，但同时宣布即时停止执行这项独立宣言，以期能与中央政府展开对话。从目前情况来看，首相拉霍伊领导的中央政府仍然立场强硬，指责普伊格蒙特单方面宣布独立为非法。中央政府既不承认独立宣言，也不承认作为独立宣言依据的独立公投。周三，在政府紧急会议开始之前，西班牙外长接受法国欧洲一台电台采访时，认为加泰罗尼亚独派领导人进一步退一步的做法纯粹是一场骗局。他表示相信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戈蒙特会一如既往继续一条导致人们在经济、社会等领域不愿看到对立的局面的道路。周三，法新社从西班牙政府途径获得的消息显示，马德里政府将研究所有可能的选项。从西班牙宪法角度来看，马德里政府可以动用宪法第155条，也就是采取必要措施，迫使自治区遵守宪法或其他已经通过的法律规定的义务，但宪法对所谓必要措施并无具体说明。这是否意味着中央政府将收回对不听话的自治区政治与行政机构的管理权，尚无法确定。
以上是瑞迪的报道。法国公务员周二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工会希望以此提醒注意公务员的购买力在下降。而参加游行的法国医院工作人员的第一要求不是工资，而是呼吁法国的公营医院不能失去人性。有关的情况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法国公务员周二举行示威罢工，其中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的交通运输是在周三早上8点恢复正常。法国医院系统的多名医务人员在接受本台法语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近年来法国公营医院实施紧缩政策的不满。巴黎近郊93省急救中心的一名现年57岁的急诊医生抱怨，在卫生领域实施效益优先、医护质量其次的经济逻辑。他说，我们不再有能力得体地对病人负责，因为我们面对着一堵墙，这就是财务。人们的逻辑不能是建立在把医院作为一家提供医疗护理的企业。对医务工作人员而言，最糟糕的就是当一天工作结束后，自我觉得未能善待一名脆弱的病人或一名年迈的老人。
C'est le pire pour un professionnel de santé de terminer sa journée en se disant « j'ai été maltraitant avec quelqu'un de fragile qui est une personne âgée ».
另一位现年48岁的护工在采访中对紧缩政策感到愤慨，他说
Il y a une perte de sens au travail. À l'assistance publique, on en est à 9 suicides.
工作的意义失去了。公共援助部门从2017年元月以来有9人自杀，我们尽力而为，但在某一时刻会有一个断点。今天，医院不再能够得体地护理患者，我们提出的第一要求不是工资，而是没有足够的时间陪同患者。
C'est pas les salaires, c'est le manque de temps auprès du patient.
本台法语记者注意到，周二参加示威的医务工作者不仅有医生、护士、护工，还有医院的行政人员，他们一起呼吁法国的公营医院不可失去人性。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法国罗纳河省的省长因马赛砍人案被解职，法国内政部长科隆昨天10月10日在调查报告出炉后宣布，调查显示里昂警方运作全面紊乱，释放了本应被关押和递解出境的非法移民案犯，导致此人得以在两天后到马赛火车站行凶砍死两人。内政部长表示，罗纳河省的省长亨利·米歇尔·科梅应该对此负责，因此解除他的职务。10月1日两名年轻女子在马赛火车站被一名案底累累的突尼斯非法移民用刀砍死，凶手随后冲向巡逻军人被击毙。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对该案负责，调查显示该凶手在过去12年案底累累，曾至少用7个不同的身份文件进行刑事犯罪活动。他在马赛行凶前两天在里昂一个店铺偷东西被拘押，但警方没有按照规定将其拘押然后递解出境，而是在第二天将他释放。后来传出各种解释，首先说拘押中心没有空位，然后又说有3个空位，但这个信息没有被传递给当事的警官。另有消息说负责拘押签字的人当时不上班，后来当事的警官还说在周末不敢冒昧打扰上司，于是没有给领导打电话等等说辞，引发遇难者亲属和舆论的强烈反弹。舆论要求当局就此紊乱的局面展开调查，呼声不断。昨天调查报告出炉后，法国内政部长科隆承诺履行他此前的承诺，宣布解除罗纳河省长的职务。今天这个解除职务的命令开始生效。中共18届七中全会今天10月11日在北京开幕，为一周后将召开的中共19大做准备。这是中共18大的最后一次全会，习近平将在今天开幕的七中全会上做工作报告。这次全会还要审定中共18届中央委员会向19大提交的报告，这个报告将在19大开幕当天由习近平向大会宣读。中共党章修正案、中共18届中纪委向19大提供的工作报告也是本届七中全会审议讨论的内容。中共十九大将产生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和中纪委委员，这些涉及中共最高权力的布局都应该在本次七中全会大致敲定。此外，中共党章修正案是否写入习思想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共今天开幕的18届七中全会还要追认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前天津代理书记黄兴国、前保监会主席向俊波、前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等10名中央委员开除党籍的处分。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夕，北京当局武装到牙齿。法新社11日发自北京的报道说，北京众多环城公路桥梁都挂出热烈庆祝中共召开十九大一类的标语牌，北京周边地区工厂被要求暂停运作，以便十九大能出现蓝天。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表示，要采取一切措施加强监视，防止任何可能破坏稳定的因素出现，包括收紧互联网控制，防止小道消息流传，确保中共领导人的形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天11日表示，美国 导弹驱逐舰10月10日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已被中方警告驱离。中国国防部网站今天也刊文称，美国海军查飞号驱逐舰10日擅自进入中国西沙领海，中国海军的黄山号导弹护卫舰和两架歼 11B 战斗机紧急升空应对，对美舰予以警告驱离。但是台湾中时电子报引述路透社的消息说，三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海军驱逐舰查飞号并没有进入12海里的领土范围。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被控泄密及诽谤案，高院再次判决无罪定验。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发来的报道。
马英九在2013年任内处理王金平、柯建铭司法官说案，最终两名官说者无罪逍遥。马英九反被柯建铭控告教唆泄密和加重诽谤两罪。今天台湾高等法院判定马英九无罪，全案定验。全案起因于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为了自己被控告的一件司法案，透过立法院长王金平向法务部长及高等法院检察长官说，希望承办的检察官在该案初审无罪之后不要再上诉。没想到这些官说的电话内容在特侦组后来调查另外一个案件监听柯建铭的时候被意外发现，罪证确凿，震惊社会。特侦组检察总长黄世明连夜向总统马英九报告，国民党决定撤销王金平的党籍，引发轰动一时的马王政争。但是因为台湾的法律对于立法委员涉及司法官说并没有刑责，因此官说者逍遥法外。柯建铭事后反扑，控告检察总长黄世明泄密，导致黄世明被判刑确定，最后一颗罚金结案。然后柯建铭再针对马英九提起自诉，台湾高等法院今天判决指出，审理结果认定柯建铭所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马英九有教唆黄世明泄密的行为，而马英九记者会指柯建铭涉及司法官说的言论是对于可受公平事项为适当的评论，没有实质恶意，因此驳回柯建铭的上诉，维持马英九无罪判决，全案定验。马英九办公室今天表示，马英九对于判决结果感到欣慰，认为这次的判决不仅攸关马英九个人的权益，更确立宪法上总统应有的行政权限。柯建铭也发表声明，认为法院为马英九脱罪，黄世明及马英九的随行秘书有作伪证的嫌疑，如果将来获得起诉，本案将申请再审。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加州野火肆虐，特朗普宣布加州为联邦重大灾区。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北加州纳帕九乡及周边地区六个县从八日晚间开始燃烧的野火，目前已导致17人死亡，超过200人失踪，生死未卜，难以计数的房屋、葡萄园、酒庄被焚毁。同时造成严重损失的南加州奥兰治县的山火也未得到有效控制。总统特朗普10日宣布加州为联邦重大灾区。副总统彭斯10日来到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宣布特朗普总统的这项决定，加州可获得来自联邦政府的拨款援助。彭斯表示，联邦政府将和加州政府联手救灾，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他表示，特朗普总统10日在白宫讲到加州的严重火灾，说加州民众经历了许多事，我想向他们致以我最温暖的尊敬。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夜间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旧金山以北的太平洋沿岸星星点点全是起火点。加州消防厅表示，截至目前，北加州境内共有17处大火，凭借强劲的风力，过火面积已超过115,000英亩土地。这场大火被认为是加州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火灾。灾区纳帕空气污染程度被形容为超过中国雾霾最严重的城市。火场以南的旧金山市和整个旧金山湾区也弥漫重重烟雾。
以上是王山发自旧金山的报道。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按照此前中共中央9月18日会议宣布的消息，中共十八大第七次全体会议应当于11日在北京召开。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11日报道了会议召开的消息，但是尽管这篇报道称这是中共19大召开前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但中文版官方媒体目前并没有这方面的报道，这次会议会期几天也未可知。从程序惯例来看，第七次全体会议通常是新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一次承前启后的会议，一方面对过去五年工作收尾总结，另一方面最后确认新一届党代会召开日期，并审议向新一届党代会提交审议的文件。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18日会议之后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其中全会将讨论18大中央委员会向19大的报告稿、中共党章修正草案、中纪委向19大的工作报告稿。但所谓对过去五年工作的收尾总结，海外媒体根据惯例推断，其中全会公报往往涉及人事问题。鉴于过去五年来在反腐败旗帜下的种种人事变动，本届其中全会会宣布哪些人事措施，对预计在下周10月18日召开的19大人事安排是否会有所暗示，因此也是海内外舆论关心的看点之一。官方微信公众号政知道日前在新华社、中纪委、人民网等官方媒体资料的基础上梳理数据，发表文章19大前的重要会议处理哪些人。根据这篇文章的数字，在这次七中全会上有8名中央委员、3名中央候补委员共11人待处理，其中既有原天津市委代理书记黄兴国，也有不久前还被看作是有望在19大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原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孙政才已在9月底被宣布双开。可以说自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以来，五年间无数大小官员在习近平任下所谓既打老虎也打苍蝇的反腐运动中落马，其震撼力不仅涉及地方官场，更触动政府高层。五年来已经至少有130余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落马。根据中国共产党新闻报今年8月24日整理的数据，十八大以来已经有17名中央委员落马，2017年则是十八大以来落马中央委员最多的一年，仅在今年7月就有3人。如果说五年来落马官员人数逐年递增可以归结为反腐力度不断加强的话，这种递增趋势恐怕也是随19大召开在即党内权力斗争进一步加剧的结果，这使得19大人事安排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近日越来越集中于这五年间主导了反贪腐运动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去留问题。自年初以来，流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不断宣称爆料，目标直指王岐山可能的贪腐问题。尽管仅凭郭文贵一人之力并不足以撼动王岐山的地位，郭文贵的相关指控目前也无法证实真伪，但这些指控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执政当局处境多有尴尬。三天前，中纪委第八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第18届中纪委的最后一次会议。与此前新一届党代会前的中纪委会议所不同的是，这次会议在程序上的调整。这次会议改变了此前中纪委常委会单独在党内征求意见并直接同意将报告提请全国党代会审查的做法，特别是其报告稿将提请今年召开的第18届七中全会审议，然后再由七中全会提请19大会议审查。根据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关于程序调整的解释，这项调整体现了党中央的集中领导。那这是否意味着最近五年来让大小官员心惊胆战的中纪委及其书记王岐山势力开始受到削弱呢？民间观察人士特别注意到，中国官方媒体没有关于习近平是否出席这一次中纪委第八次会议的报道，而王岐山在会议上的讲话也未公开，这更引发了海外舆论对中纪委势力削弱、王岐山可能离任的预测。以上是要闻解说。 黑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欧盟28国在对待中国问题上难于达成统一立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过欧中贸易领域或许是唯一的一个例外。周三法国财经报纸回声报在调查版刊登了长篇报道文章，文章的作者是该报曾经驻北京记者，目前在布鲁塞尔工作的加布里尔格雷西荣。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对华贸易欧盟的惊醒。文章指出，在欧洲议会的努力坚持之下，欧盟终于避免陷入市场经济地位这一中国陷阱。作者感叹说，一年前谁也不会想到欧盟会有今天。一年前的欧盟面对来自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要求，似乎显得不知所措，难以应对。而倘若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将对欧洲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当时欧盟在各国立场难以协调的背景下，在司法框架的沉重压力之下，几乎要向北京缴械投降。然而上周欧盟却似乎骤然醒悟，罕见地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决定。文章介绍说，欧盟委员会宣布要成立一个监督外资在欧盟投资的委员会，中国显然是此一委员会瞄准的目标。据统计，2016年中国对欧盟的投资金额超过了过去10年中国对欧盟的总投资额。欧盟还决定降低对中国进口商的评估级别，认为这些中国生产商享受了来自中国政府的非法经济补贴。此外，欧盟对中国的贸易立场的改变还包括去年夏天，欧盟决定对大批量进口欧盟反倾销调查针对商品的欧洲企业征收追加税。作者引述一名欧洲议员的话指出，在国际贸易领域，欧盟已经不再是地球村的傻瓜，而是要成为一个保护欧盟成员国的机构，也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要建设一个保护成员国的欧盟。作者认为，在对待中国的贸易问题上，欧盟似乎正在调整其立场。不过对这一过程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应该是欧洲议会。去年5月，欧洲议会以压倒性多数的优势通过了一条决议案，呼吁欧盟委员会在贸易问题上绝不向中国屈服。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成员向回声报表示，他在同欧洲的企业以及工会交流中发现，受到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威胁的不仅仅是欧盟的钢铁行业，欧盟的其他行业，例如玻璃、瓷器、造纸以及自行车制造行业也受到同样的威胁。这就是欧洲议会为什么坚决反对的主要原因。当然，欧盟内部陷入严重危机，以及中国过剩的钢铁产品威胁欧盟的钢铁行业等等一系列原因，都导致今天欧盟立场的改变。确实，时代也在改变。就拿欧盟与加拿大自由贸易谈判来说，在过去，民众对类似的谈判并不感兴趣，而今天却成为了舆论的关注焦点。而在欧盟内部，一向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正在失去其在欧盟的影响力，而德国也正在向法国的立场靠拢。去年2月，法德共同签署了一项提议，呼吁欧盟委员会加强保护欧盟国家的经济利益。而法国政府也吸取了此前的教训，谨慎地隐藏在欧盟的后面，拒绝向媒体做出直接的评论，以此避免来自北京的制裁性的反击。最后，在马耳他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时，马耳他作为一个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立场中立的国家，成功地组织了成员国之间的对话，最终协调了各方的立场。作者最后总结说，欧盟在对待中国贸易问题上最终达成了一致，这充分说明，尽管欧盟是一个臃肿的机构，但是在关键的时刻，尤其是承受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之时，欧盟还是可能集体行动，并且采取灵活的方式。除了以上与中国有关的报道之外，周三法国各大早报普遍聚焦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局势的演变，以及周二法国公务员罢工事件。费加罗报与解放报的头版标题都是加泰罗尼亚独立的程序被暂停。如果说左右翼两大报纸都一致认为加泰罗尼亚独立道路将面临诸多风险的话，解放报认为，倘若独立是加泰罗尼亚绝大多数民众的意愿的话，那么这一意愿是不可能长久遭受压抑的。而费加罗报则强调，加泰罗尼亚独立将引发多米诺效应，导致欧盟内部四分五裂，最终削弱欧盟的影响力。 法国人道报强调，法国公务员周二的罢工游行活动的成功就在于各大工会组织之间的团结。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则无奈地提问道，在今天宗教压力尤其是伊斯兰教影响日益加剧的法国，是否还有可能自由地讨论世俗性等问题。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本台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今天的话题是日本核武装是否呼之欲出。
在朝鲜屡次进行核与导弹试验后，面对越来越具有现实性的朝鲜的核威胁，日本也开始讨论是否应该部署核武等问题。韩国国防部长宋永武8月30日访美时与美国防长马蒂斯会谈，提到了重新部署战略核武器的问题，然而美方对此态度消极。日本政府负责人警惕地表示，若韩国开始讨论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当然会引发同在美国核保护伞下的日本是否安全的讨论。目前日本方面对美国的核保护伞是否能够保护日本的安全开始产生怀疑。美国现在针对亚洲的核战力，由美国海军大型核潜艇搭载的远程核导弹、空军在美国本土部署的洲际导弹及在关岛部署的装载核弹的战略轰炸机和空中发射的搭载核弹头的巡航导弹。而面对朝鲜迄今为止威力最大的第六次核试验和高弹道导弹发射成功等现实，日本担心现在美国的核保护伞缺乏机动性和灵活性，难以抑制朝鲜对日本等的突然袭击，尤其是在奥巴马当政时代废弃了搭载于在太平洋展开的战斧巡航导弹的核弹头，更凸显了美国核保护伞的漏洞。因此日本最近有关日本是否引进核武器或自身进行核武装的议论开展得很热烈。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在9月6日的朝日电视台节目中表示，考虑到朝鲜强行实施核试验，为提升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应就是否应在日本国内部署美军核武器展开讨论。他称，说凭借美国的核武器保护日本，却不在日本国内部署，这样的讨论真的正确吗？日本政府现在的立场是坚持无核三原则，并主张不扩散核武器，即不持有、不制造、不运进、不讨论。但是石破茂在此电视节目中称，不持有、不制造、不运进、不讨论，这样真的好吗？日本一贯认为现在日本完全有核武装的能力，有没有核武器就是一个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日本在1945年战败后曾禁止开发核能源，但是在1952年旧金山合约生效后对开发核能源解禁。早在1956年日本就设立了特殊法人原子能研究所，以此为开端，多家日本大学及民间企业开始建造原子炉，展开以原子能发电为主要目的的核技术研究。1963年正式开始原子能发电，同时为了实现核燃料的循环再利用，日本还在战后积极推进快中子反应堆、高级热中子反应堆和核燃料处理厂等设施的开发， 由此日本保有了大量乏核燃料。日本杂志 Flash 10月17至24号的网络文章称，如果日本制造核武器，时间和费用要花费多少呢？据专家们估算，要3个月和3亿日元就可以解决，其根据有二。在1994年的羽田孜内阁当政时，发生了第一次朝鲜核危机，当时的官房长官向防卫关联企业干部询问了有关事宜，防卫关联企业干部回答说，3个月就可以制造出来。而东京工业大学先导原子能研究所的泽田副教授最近说，如果只制作一个核弹头，用3个月时间，花费3亿日元，从技术上来说是可以的。因为20多年前用3个月就能制造，因此所谓3个月就是说最常用3个月。制造核武器的关键问题是高浓缩铀和高质量的不等核物质的得到方法。但是日本有核电站，经过再处理抽出的钚有40吨以上，能制造4000发核武器。这些钚80%在英国和法国保管，留在日本的有20%也能做800发核弹头。随着朝鲜的导弹和核武器开发不断进展，和美国的内向化志向，日本的核武装也似乎是呼之欲出。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H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英国《每日电讯报》星期二报道说，如果不能和欧盟达成退欧贸易协议，英国可能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每日电讯报说，英国官员正在考虑这种设想，将它作为应对英国无法达成退欧贸易协议可能性计划的一部分。英国国际贸易部的一位发言人在被问到对这项报道的看法时说，我们相信能够找到一项适合英国也适合欧洲的协议，但是作为一个政府，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这是我们的责任。贸易分析师认为，如果英国真的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那些希望向欧盟和北美进行出口的制造企业将不得不设法让自己生产的产品同时符合两套不同的规定。不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本身也正在受到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他可能要废除1994年签署的北美贸易协定，因为他认为这项协定不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路透社报道说，翻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第四轮谈判将于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墨西哥两名消息人士说，这轮谈判已经延长2天，将进行到10月17号。墨西哥外长星期二表示，如果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画下句点，将成为美墨关系的转折点，并且影响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墨西哥比索对美元星期二连续5个交易日走软，并且触到了6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商业游说团体星期二指控，特朗普政府正在制造破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毒药丸提案。墨西哥外长则表示，这项区域贸易协定的终止将损害双边合作。墨西哥是美国在打击毒品走私、遏制美国南部边境非法移民方面的重要合作伙伴。之前，特朗普再次警告说，他想废除这项协定。墨西哥指控特朗普以平衡贸易为目标的提案引发保护主义战争。对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项具有23年历史的协定的重新协商过程已经演变得越来越激烈。特朗普的强硬立场在谈判开始前似乎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许多美国企业和农民纷纷表示支持现有的协定。 美国商会会长暨执行长在墨西哥城的讲话中列出多项美方的提议，说这些提议将破坏每年规模达10,000亿美元的三边贸易，其中包括强行进行定期谈判的日落条款。他的评论是这个商会不到一周内第二次表态，强力反对特朗普政府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立场。这个商会一再重申，这项贸易协议对美国农业和制造业等行业至关重要。墨西哥汽车制造商表示，过多的当地成分要求将对行业竞争力造成损害。美国商会会长说，这个影响可能与其本来想达成的效果背道而驰。美国行业将从亚洲找到更多的投入材料，反而较少从美国找。这个提议实际上是把生意送到海外。他也批评白宫把重点放在降低美国贸易赤字的事情上，说这个焦点是错误的，而且不可能在不伤害经济的情况下做到。这个商会星期二致函白宫，信函有超过300个美国企业组织签名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题目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危机重重，英国却可能要加入。感谢收听。
海飞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中国著名电影编剧宁代从北京寄来他刚完成的一部小说《托管班》。这是一个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很成熟的艺术家，以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作为时间背景，用儿时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的托管班里的记忆作为场景素材，在研究自己对亲情的需要、依赖和患得患失的安全感的框架里面，以精神分析的细腻审视性的回顾小女孩滴答在家长被政治斗争的龙卷风卷走以后，怎么样面对孩子们中间的权力游戏，怎么样在这样的游戏里走过物资缺乏、性无知、政治洗脑的日日夜夜，怎么样在个人和集体、独处和群居、自我和关爱、冷漠和亲情之间来来回回、进进出出。故事里面有三条线，小女孩滴答怀疑自己被强奸，每一天要和天生知道怎么淋巴用孤立别人来弥补自己的安全感的孩子王斗智斗勇，时不时要质疑亲情的含金量。宁代将这几条线组成的故事各自变形、扭曲、透视，用一种接近剪贴的手段，在组合和穿插中形成整体的文学审美。这种结构和风格上的趣味，既有德彪西之前的欧洲音乐的经典味道，又有当代的决断，技术性强，复调的章法精致讲究。宁代的小说中，从大环境看，执政者营造了让人人都有罪恶感的造势而胜的政治信仰体系。在小环境里面，在体系里也很被动的小人物王毅，偏偏要为自己创造主动，想尽办法取得和滥用团体权力，造势而胜。受到体系相对照顾的科学家夫人、音乐老师庄样，没有太多同情心，只知道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却欲言又止地借用信仰体系的语言来追梦被信仰体系批判的人性美。王毅和庄样虽然各有各的扭曲，但都在乱世的压制里各显神通地找到突破口，以忽略周遭人的生存空间为代价，下意识的却本能的为自己 争取失落的人性美。王毅要的是安全感，庄样要的是优越感。这种通过扭曲间接透露出来的人性美，和主人公滴答在苦难中观察体悟出来的亲情、友谊和爱情，这种直接的人性美相互穿插呼应，不知不觉中形成和声。明代在文学上的精道，将作品里的社会意义升华到了一个可以让世界读者在享受中思考发生在中国却在不同的国家年代和背景里轮回的议题，怎么样在乱世里发掘人性的美，找到活下去的意义。在乱世里发掘人性美，从题材的角度，我们也可以从最近宁代和妹妹宁莹合作的电影《县委书记谷文昌》里看到线索。谷文昌在上个世纪国共交战后的50年代，在福建东山岛上，在一群不希望他成功甚至想暗杀他的国民党敌对势力的包围中，面对岛上居民的贫困和无望，他居然能够化敌为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一穷二白的荒凉的土地上植树造林，开展造福民生的执政生涯，用经济的振兴，用爱心，用民望来为政治信仰打下实实在在的现实基础。我还没有看到县委书记谷文昌这部电影，但是托管班这部小说让我很想马上就看到电影。在托管班里，宁代把乱世里的人性美这样一个普世性的议题，通过小孩子的眼睛在中国文革的版本里提出来，一边参与一边观察，有体验，有描述，有分析，有认识，有反思。很好奇宁代和宁莹姐妹在艺术上怎么处理县委书记谷文昌，中国电影界的勃朗特姐妹如何把艺术献给一个体制内在动荡里做自己、做为人民造福的政治人物的形象。在惊悚的乱世里，在一个需要温暖、呼唤温暖的社会里，在有限的人生里，在时代的局限里，对美好人性的追忆和向往是世界各国不同文化、不同社会里的共同关切。小说《托管班》让我们在这种关切里走进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也让我们期待观察县委书记谷文昌中50年代、60年代的中国。在高超的文学和电影的造诣里，从中国的场景出发讨论世界性的议题，这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启发。在21世纪全球性财富垄断造成的乱世里，我们可以从中摸索到一些依据，找到一些借鉴，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里天各一方的大家各自的处境。接下来请听中国著名电影编剧宁代专访。那我们先来讲讲你的小说啊，托管班。我读了以后呢，我一个印象就是有一个大环境，有一个小环境。大环境呢，就是执政者他营造的让人人都有罪恶感的这么一个造势而胜的一个政治信仰的体系，所以呢人人都有危机感。那小环境里边呢，是在这种受到压制、受到这种威胁的环境里边呢，每个人都要求生存。
嗯，
那我看到呢有两种人，一种呢像庄样老师那样的，他是在体系里好像受到保护，但是呢没有多少同情心，只知道顺势而为、乘势而上的这么一种势力的人，而且很有优越感。还有一种呢比较突出的呢，是像王毅这样的人，他在体系里其实他也是一个很被动的小人物，但是呢他要在大世界的这种被动里创造自己的小圈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边他要当王，他要争取主动。 我的描述是不是跟你写小说的这个时候的这种设计能够吻合吗？
你比我想的更深刻一些，我还是写的时候比较感性的。你这样一说的话，让我想了更多的问题。其实也有好多朋友问过我这个问题，就说你这里的庄样老师啊，王毅啊，这个庄样老师成年人哈，王毅是个孩子，说是不是有点脸谱化？是不是你想把那个政治大环境更加极端一些？实际上我仔细想哈，就在那个时候，人们极力要践行的就是把自己活成一具脸谱。就我不知道当时的成年人是否能真正在他们脸谱之后的另一个真实的内心，当然肯定是有的啊。但是作为滴答们来说，就是这些王毅啊、滴答这些孩子来说，他们不能明辨是非的孩子，他们还是不能明辨是非呢，他们的脸谱，他们外在脸谱就已经是他们真实的内心了。就这个我是也是在写作过程中吧，我当时就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是想写这个，我曾经在那个时期啊，就是上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文革时期哈，在跟书中类似的托儿班生活过。就当时我不知道父母把我们放到那里以后哈，就会没有任何联系了，我们也不知道父母到底去哪里了，只知道他们要改造思想，就是到部队去改造，要去很长时间。就是我们当时处在一种什么认知世界的那个时期，就刚开始认知世界时期，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建立时期哈。可是我们所接受的这个意识，就是这个意识形态哈，就十分混乱。我们离开家庭，离开父母，来到托管班生活，大家彼此都是一样的，就都是突然失去父母，然后也没有什么在北京更多的亲情的依靠，都不觉得，可是当时我们都不觉得我们有什么失常，就不觉得我们是在缺失的家庭亲情，就是这个父母的守护中生活和成长的。直到好多年之后哈，中国向世界开放了，看到了更多不一样的童年，尤其是我有了孩子以后哈，才真是猛然发现，就我们曾经经历过那么残酷的过去。这个实际上是我一开始就是特别想写的一个出发点。
你刚才讲的就是在当初写这个故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其实是从一段历史作为出发点，从小孩子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大人的世界和自己的世界的。
哎，对对对，
我从这个小说的发展啊，从头然后再读到后面，我就觉得有好几条线，一条呢是怀疑自己被强奸的这条线，还有一条线呢，就是在一个小孩子的群体里边怎么样对付被孤立，怎么样对付孩子王。那么第三条呢，是这个小孩子怎么样来认识自己和家庭的关系，是不是这么三条线？
嗯，
我觉得你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呢，用的就是像电影镜头一样的分镜头那种穿插的讲起来的。能不能就是把你的书介绍给还没有读过你的书的小说的这个读者，能不能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小说的情节呢？
这个小说大概的故事哈，就是讲述经历了文革的一对姐妹，妹妹在文革中去世了，死去了，姐姐呢活下来了，但是伤痕累累。可是在她之后的人生中，她一直在拷问自己，就她是不是在那些年，在过去的时期，她曾经丧失过人性，背叛过亲情，或者抛弃过亲情。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专题节目，题目是在乱世中发掘美好，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开辟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肖曼主持的文化遗产专栏节目，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听众朋友，圣雅各德孔波斯特拉之路，简称圣雅各之路，是一条著名和漫长的欧洲古代天主教朝圣之路，在法国境内约800公里，是从法国境内的几十个地点经由西南部比利牛斯山前往西班牙西北部的圣城圣地亚哥。1998年，这条朝圣路上的法国境内多个地点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圣雅各之路的终点是在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主教座堂，它是罗马天主教的教堂，位于西班牙加利西亚自治区的首府圣地亚哥城的中心。这个被群山环抱的偏僻小城的人口不到10万人，但由于相传耶稣12门徒之一的圣雅各安葬于此，从而成为了在法国等天主教国家非常著名的朝圣圣地之一。这个城市的名称圣地亚哥德孔波斯拉特的意思是星之也。该城有一所大学，创建于16世纪，早期以教授神学为主，如今已成为拥有4万学生的综合大学。西班牙境内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古城在1985年就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圣雅各之路遍布西班牙境内和法国境内，他们先后分别于1993年和1998年被列入2项单独的世界文化遗产。相传圣雅各曾经到西班牙传教7年，死后遗骨葬在了西班牙。多年过去之后，他的墓地位置无人知晓，直到813年，一位农夫发现了他的墓地，之后人们在此建立一座小教堂，并将此地取名为圣地亚哥德孔波斯拉特。如今这个教堂是城市的中心，也是圣雅各之路的终点。对于法国人和欧洲人来说，这条古代的朝圣之路还是现代人锻炼意志之路。一些人常常分几年的时间分段走这条路，每天走一定的距离，夜晚到沿途的某地教会住所过夜。这些朝圣者一般从家乡和友人一起结队而行，携带必备的服饰，如披风、包裹、拐杖、葫芦和大檐帽。早期的朝圣者在回家时要带回一个贝壳，以表示他们确实到达了目的地，这逐渐变成一种独特的标志。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上，具体记录了圣雅各之路法国段内几十个重要的历史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中世纪的圣雅各之路在欧洲的宗教和文化发展交流历史上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圣雅各之路的法国一段的路上，还保留着数量惊人的当年朝圣者建立的优异的历史遗迹和特殊建筑。这些建筑的创立满足了当年朝圣者的精神和物质需要，使得圣雅各之路得以保留下来。这条路是对中世纪基督教对欧洲所有社会阶层影响力的特殊见证。圣雅各之路成为全世界仅有的2处巡礼路类的世界遗产，另一处则是日本的纪伊山地的灵场和参拜道。这2条古道在1998年还缔结为姐妹道路。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历史遗产专栏节目，介绍圣雅各之路法国段，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
Nous étions tous partis de France Pour arriver un jour là-bas Le bourdon marquait la cadenceSur le chemin qui va, qui va Même si la marche était dure Si la fatigue avait raison De nos biens fragiles montures Notre joie restait de saison Nous étions tous partis de France pour arriver un jour là-bas. Le bourdon marquait la cadence sur le chemin qui va, sur ce chemin nous étions frères, nous partagions le même élan, et nos souffrances étaient prières que nous répétions à pas lents. Nous étions tous partis de France pour arriver un jour là-bas. Le bourdon marquait la cadence sur le chemin qui va, humblement poursuivant l'étoile. C'est le cœur qui dictait sa loi, et nos âmes hissaient la grand voile, loin de l'orgueil et de l'exploit. Nous étions tous partis de France pour arriver un jour là-bas. Le bourdon marquait la cadence sur le chemin qui va, dans la sublime cathédrale, Saint-Jacques nous reçut gaiement. Nous avions trouvé le Saint Graal, rien ne serait plus comme avant. Nous étions tous partis de France pour arriver un jour là-bas. Le bourdon marquait la cadence sur le chemin qui va.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西班牙政府紧急商讨如何应对加泰罗尼亚独立宣言。法国公务员周二示威游行，要求关注公务员购买力下降。法国罗纳河省省长因马赛砍人案显示警察系统运作全面紊乱被解职。中共十八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共十九大前夕，北京当局全面维稳。美国导弹驱逐舰进入西沙，北京称已警告并驱离。马英九被控泄密及诽谤案，高院再次判决无罪定验。美军两架战略轰炸机与韩军举行导弹演习。美国加州火灾肆虐，特朗普宣布加州为联邦重大灾区。日本新燃月火山时隔约六年再度喷发。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十月十一日，本台对亚洲地区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我们为您选播了由甘蜜也演唱的歌曲《Fondant de l'Ai》。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六点到七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要祝亚洲听友晚安，明天再会。